您参加本次电话会议内容遵守监管要求，不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内容。会议嘉宾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长城证券的观点，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本次电话会议内容严禁录音或转发。
好，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啊，长城农业的王家博，很高兴大家继续参加我们每周的这个电话会议啊。这个虽然说整个生物行业呢，我们就最近几个月在说啊，就是比较乏味啊，相对来说整个市场上特别一些重磅的或者说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新闻不太多啊，确实不太多。然后呢，从行业的价格表现来看呢，整体来说呢偏弱啊，偏弱，但是呢它也没有出现那种所谓的那种急跌大跌的这种情况。这个来说呢，这个无论从这个股票市场还是说商品市场，它其实呢都缺乏了一些波动的理由啊。这个来说我们在之前的两次汇报当中呢，其实都跟大家交流过啊，就是说其实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呢，就是阶段性的把一些重心呢放在其他的一些细分赛道上。生物市场确实是短期我们也没有看到特别好的这个驱动逻辑啊，没有好的特别驱动逻辑。但是中期的一些故事我们其实跟大家也都聊过很多次啊，就是一会儿我们也再去重复去交流啊，重复去强调啊。首先呢还是延续我们之前过去一个多月一直我们开篇所聊的，还是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问题啊，就是这个当然我还是强调一下，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哈。就怎么在我群里的朋友哈，就是大家都知道哈，我们是在这个大概一个半月前啊，我办了一个半月前呢是提示了大家就整个市场的一个风险啊，就是这个当然我个人的想法啊，就是确实是整个市场是存在风险的啊，存在风险的，有较大的回撤的这种可能性啊，就我们在一个半月前是提示过啊，好多环境下我们提示了这一点，然后呢，现在来说呢，很多朋友呢就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030。
我们交流其实也有朋友也是基于这个我们对市场的拐点的这个把握啊，就是然后呢，就是很多人也都在交流啊，就这个经过了这么大的这个下跌之后，本轮的这个调整啊，大环境的调整啊，是否结束了啊？就是，那我自己呢，其实也是不停的去多看看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些情况啊，包括一些大佬们的观点啊，就是包括海外市场中国市场的观点啊，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呢，就综合的感受呢，基于当下的这个综合的这个市场情况呢，我们可能还是要延续之前对整个市场的判断啊，整个市场的判断，就是说这个弱势的格局啊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啊，就是我觉得至少是一个中期的中期的这个调整啊，我们所谓的中期至少来说是接近半年以上的啊，就是我觉得从我们开始谈这个事情啊，从一个多月前我们开始谈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很长的这个弱势调整的这个准备啊，就是从各方面的情况综合看吧啊，因为一些宏观数据呢，就是我这里就不讲太多，因为我也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哈，就是我们觉得呢整个调整还会持续啊，但其实很多朋友呢就即使参考上一次啊，就21年24年那次调整啊，就大家有感受哈，就是农业呢一直是一个有防守属性的这么一个方向啊，就是大家也能感受到啊，就是可能整个市场非常活跃的时候，那可能农业没什么机会，但是一旦市场出现调整啊，有的时候农业还真是有防御的这个属性，确实是我们也感受到了。但这一轮呢有可能跟以往轮呢也有区别啊，就除了农业之外呢，其他的一些红利的啊，或者说是我们说老灯的啊，也都在跟随这个市场的这个整个的大势啊，是有一个小的背离啊，会有背离。就是我们相对农业啊，包括一些低位的食品啊，就是还有一些老灯的公司，还是有这个相对最近还是有一个相对强的表现。但大家一发现来说呢，其实还是一个同频共振的一个表现，就不存在说就是某个方向呢自己很强啊，就是不会，就它大家的感觉好像都是一个，就好像资金整体是一个从科技向老灯的这个转换啊，但是老灯里面包括了农业哈，就是因为农业间跌太多了啊，就是整个二季度我们在整理二季度持仓来看呢，也发现了整个二季度的农业基金持仓是创了十几年的，就我从业以来的最低水平二季度啊，我从我自己的工作感受呢，也是能体会出来这个整个二季度呢，整个市场对我们这个农业市场的关注啊，就我们自己去寻，就作为卖方去寻求交流，其实有时候会发现有些困难啊，确实大家无心去关注我的啊，就是。那么最近来说呢，确实是又稍微回暖了一些啊，就回暖来说呢，但这个回暖呢，很多人也是发现呢，它并不是就我们农业板块自己有一个驱动在那回暖，它更多是呢是一个整个资金的一个切换啊，整个资金的一个切换。我们自己也是感受的呢，就是整个板块的核心驱动呢不是很强，更多呢还是一个资金整体的一个腾挪啊，整体的一个修整啊，整体的一个修整啊。那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调整呢，我们相信呢，就它也是阶梯式的啊，就这一轮整体的调整下来哈，就包括大家可能看到，特别是像创业板啊，就是像科技啊，跌幅是比较深的，比较大的啊，就是大概有20%到30%之间的下跌，那么来说呢，后期可能还会有继续的这个下跌的空间啊，就阶梯式的， 那么来说呢，整体呢对可能我们农业市场呢也会受到波及。那现在呢，可能我们现在可能是让出一些下跌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可能是让出一些未来调整的空间啊。那如果是直接还这么调下去的话，那可能就太深了啊。就当然毕竟很多优秀的农业公司呢，它也不可能去调那么深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它其实是在一些有逻辑的公司，它其实在往上，它其实在让出空间，让出未来可能调整的一个空间啊。所以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个从整个市场的这么一个这个判断啊。然后呢，就是我们也发现呢，市场呢还是在农业关注点上呢，还是在找一些主题性的逻辑。我们昨天在我昨天晚上在群里，我在我们客户群里我也发，因为周末上我们也看到了国内市场，国内的那个新闻啊，也发了这个这个关于厄尔尼诺的这个新闻啊，说这个是一个150年未见的一次厄尔尼诺哈。以往来说，我们看到这个很多都是一些外媒和自媒体的说这个所谓的百年不遇哈。但是呢，就是这回来说呢，我们发现就国内的一些主流的气象机构啊，包括媒体呢，也在说这个变化啊。其实我们说，可能中国是原来对这气象是预测是非常稳健啊，就是一般不喊大话啊，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气象机构啊，主流媒体去说这个气象预测呢，那往往可能这个真的是蛮严重的啊，就这个大家能感觉，这可能真的是蛮严重的一次影响哈、啊。所以我昨天在我群里就是也是调侃到哈、啊，就是说今天可能会有一些量化的资金啊，去抓取这个新闻呢，去做一些波段的操作啊。那么很多朋友也都发现了，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几个和厄尔尼诺比较强相关的一些大市值的相关就交易的这个公司，比如说像海南三焦啊，中粮糖业啊，广东糖业啊，赞宇科技啊，就是包括一些种子公司。还有一些种植类的公司今天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今天都是跑赢了这个市场然后呢当然幅度上是有差异的哈，就是就确实是我们这边呢农业市场来说呢，今年可能未来两个月可能最大的可能驱动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这个我们其实在很多场景上也跟大家提示过就是天气和油价呢是农业市场今年最大的唯一或者说唯一的期待了唯一的期待了。当然很多朋友也说了，这个你这个好像都说好久了，对吧？有很多特别是有些其他友商可能很早很早就开始说这个事情就是但后来呢也没有形成那种很大幅度的那种主题式的那种共振就这个来说呢我们也确实承认就是这次的厄尔尼诺呢确实是没有形成这个市场上之前所预期那样，就是主要在东南亚起到一个很大的这种波动就现在目前还是以欧洲为主，欧洲的这个受灾为主，然后呢，但是亚洲呢，确实是也在出现一些变化就包括印尼我这两天也看到印尼的这个降雨的数据，包括这个印度就是两印就我们之前说的两印的这个数据，两印的降雨数据其实是很对全球农业来说还是蛮重要的特别是几个活跃品种还是蛮重要的所以这个来说呢，我们也看到今天市场有波动确实是有主题性的交易。如果说呢，就是契合了这个他们行业的一些变化呢，我觉得还是要我们重视就我们这个很多投资者知道我们一些我们身上的一些标签的标的像中粮糖业海南橡胶，这都是我们团队的一些标签的这个标签炮。所以呢，就是我们也会就是观察它是在主题上会不会有一些独立的行情机会但是独立机会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就我觉得特别是这个八月到九月我觉得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因为整个市场呢确实是经过了持续下跌之后呢有一个休整的机会，就平整就可能是个震荡就是可能我们连续下跌可能要停止就可能要进入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区间。那这个时候来说呢，有我觉得一些主题性的机会呢就可能找到它的这个交易平台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收缩的货币环境，所以呢，市场上整体的这个资金环境还是可以的所以说呢，有主题机会它一定会来进行交易的所以这个来说是我们对整个市场以及一些主题交易的一个想法然后呢，回到这个整个的中国市场的一个情况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整体呢算是相对有点乏味就整个市场来说呢是相对比较乏味那从猪价来看呢整体上过去两周呢其实是一个偏弱势偏弱势震荡然后呢本周呢有一些企稳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也特别我们从期货市场的观察就我们之前跟很多朋友交流的时候就是说大家都说哎呀这个猪价从这个八九块钱未来的这个肯定是未来再回见到这个价格了，那么我就做多呗，对吧？我就做多，就是如果说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商品市场，但特别是商品市场因为股票上还有一些利润影响和一些还有一些周期和估值的一些问题如果说你这个行业进入了一个这个长期低价的这个波动，那你股票恐怕也没有驱动但是商品由于来说它的这个价格波动就比较大尤其也有杠杆，所以大家觉得还有交易机会。哪怕你是说，比如说大家觉得我要从八块钱，比如说炒到十三四块钱，这个收益也不小。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股票上来说不一定。它会给你一个特别好的表现因为这个估值的原因市场对整个板块的认知的问题所以这个大家可能觉得商品是不是也有机会但商品市场来说呢也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在一个月前呢就提示过大家就是说由于生猪这个板块呢，生猪这个市场呢它确实它的逻辑性至少从以前来看是比较的 比较的线性和简单的啊，就是就我说的是相对其他的一些农业品种啊，就是一些国际上的品种，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哎，这个有这个生物去化的这个逻辑，有政府的强支撑，那么来说呢，远期一定是有高价的，所以你会发现整个期货市场的结构，哪怕是现在出价下跌回落了，其实它整个结构还是一个持续一个升水的一个结构啊，我们砍仓的结构啊，一直是还是维持这么一个升水的一个结构啊，就是但是呢，这个结构来说呢，是从如果有了这个结构之后，从操作上就变成难度就比较大了啊，就难度比较大，因为它提前反馈了一些认知啊，提前反馈了一些认知啊，就是包括我们之前就是包括二季度，我们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哈，二季度我们整体其实就是也是劝一些大家说先不要去上车这个生物板块啊，所以就是也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市场上可能过早的去交易这个比较大的预比较高的预期啊，这样的话来说呢，对股票们来说其实我们认为是一个定价充分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在整个二季度我都没有向市场去推荐这个生物板块的机会，就是因为它过早的反馈了这个油漆的时候所传导下来的过早的这种利好啊，好，所以这个来说是我们提示大家的啊。那么其实运用到现在呢，我还是延续之前几周跟大家强调的哈，就一切都看三季度的表现啊。就我们现在有没有信心去给大家推荐一波生物的这个机会，生物板块的机会，特别是几个头部企业啊，我想大家就盯着那个头部企业。那其实核心的话就是在三季度啊，所以这么讲，就核心的三季度，如果三季度这个猪价啊，就七八九啊，包括这个十月，如果这个就算上这个猪价哎往上走了。啊，比如说拉到11到12，那我们觉得基本上明年的机会就非常的小了啊，我们也建议大家去关注其他的这个细分赛道，但如果说三季度猪价很低，你甚至来说走了个二次探底，那我建议大家抓紧买入这个生猪市场的这个核心标的，这个逻辑我其实我们也都是反复强调的啊，但我们去当然这个很多朋友说，那你现在能不能预判这个三季度表现呢？我觉得来说呢，从预判性来看呢，确实我们认为三季度猪价不会有太好的表现，但我们还是强调一个事实啊，我们还是强调一个事实，就我们看这个资本市场，它也是一个看事实的一个这个状态，就是大家现在也说不清楚这个，就目前的信息是猪价是比较要低迷的啊，预期现在目前是相对比较低迷，但是如果事实发生，或者说有没有，因为大家猪价确实是有些短期波动是很难判断的啊，比较难预测的啊。那么来说，我觉得三季度的现状下能不能去产能，以及三季度的猪价到底怎么样，其实是我们决定我们到底能不能去做操作的这种核心的依据啊。就如果没有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等一等。就如果猪价很强，如果是三个猪价来说有一波快速上行，我建议大家，我甚至觉得这个当中可能党生物板块就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啊，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就是他会做一些又多的这个信号啊，就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就是如果说这个三季度猪价有一波快速的上行，这波当中呢可能生猪板块的一些标的呢也跟着猪价有上行了，但大家就要警惕了，这往往可能是一个又多的陷阱啊，这可能是一个多头的陷阱啊，这个是很多，反而是如果说这个猪价下来啊，我们前面的建议大家去操作啊，去进行这个布局啊，这个我们也是反复的强调了啊，就是因为大家可以，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之前我们也聊了，就是上周我们聊了这高管上市公司的一些高管也有这种集体增持啊，而且呢就是也表态这个长时间不减持的这么一个这个说法啊，就这个确实有这么一个表态，确实呢我觉得呢管理层来说，这些大公司的管理层来说呢，其实还是也是有这么自己的预判的啊，就是当然呢，就是我们从你经验来看呢，管理层增持呢，从来也不是说绝对底部的这个理由啊，就是可能是次底部，所以当然可能不是大家，我建议大家不要当成绝对底部去看啊，因为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变数在里边啊，非常变数在这里边啊，那么现在整体上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能观察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呢，就是几个点，因为大家知道这个8月15号这个新的环保法就开始执行了嘛，我觉得这个来说呢，可能是市场上一个小的催化啊，这个可能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环保法的这个问题。然后另外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大部分来说都是一些预告啊，都是一些生物上市公司的一些预告。那么来说呢，后期呢，我们可能要看一看这个实际发布的半年报的数据啊，然后呢，看看各个企业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现金流和负债率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来说是也要大家可以关注的啊，在八月份整个是关注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在行业端来说呢，我们其实一方面我们确实还是要继续观察消费的变化啊，因为我们这个数据大家也能看到啊，就是现在消费端确实是很疲弱。啊，消费端确实疲弱，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先销率和冻品的库存数据还是比较难看的，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看。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倾向于猪价是涨不上去的？但是就是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上面有这个库存压着，有这个低需求抑制的啊，这个就是肯定行业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且之前来说呢，这个猪价快速的反弹呢，我们也知道呢，它都是一些偏短周期的一些因素所导致的。那么后期这些因素呢，可能短期就会消退掉啊，就会消退掉啊。然后另外来说呢，我们也要看一下整个大集团的，从行业层面上，我们要看看整个大集团的整体的这个出栏的这个情况啊，整个出栏的一个情况，也特别是在当前的价格上啊，就大企业来说呢，是在是否会做一些主动的这个控量控体重的这么一个操作啊，因为我一直强调了，就体重。 始终是决定这个中短期吧，就短期吧，短期行情的一个非常一个重要的这个变量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变量啊。其实现在出价的低迷啊，也是跟这个体重偏大啊有一定的关系啊，有一定的关系。这个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核心关注点啊。所以说八月份啊，我们整体啊是要观察的是跟踪的是整个猪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说了啊，偏弱，我们是对股价是积极的啊。偏弱的话，我们对股价是积极乐观的啊。然后另外来说呢，八月份我们重点看的就是上市公司实际上的发布的这个负债啊、现金流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我们是要继续高度关注的。另外来说呢，就是消费啊，就是消费在过去几个月其实是非常的我们说可以说是拉垮的啊，就是那后期有没有消费端的一些变化？因为大家知道后期可能会出，大家都预测有一些消费层面的这个刺激政策出来，这个来说我们要继续的观察啊观察。那么猪价本身来看呢，我们觉得没什么问题啊，就是今年的这个低价是不可能再见到了，但是呢，不见到和未来怎么走，能不能涨起来，是大家所重点关注的啊。我们其实就是想看看，在这么差的这个猪价下，到底能不能去产能啊？就是大家所担心的那种低产能、高效率啊，对这个供给的抑制啊，当然也包括整体国内需求，可能有人会偏悲观，认为会比较长周期的一个弱势状态，这对猪价都是不利的啊。然后另外来说，我们也提示大家，就是粮食价格啊，非常的重要哈、啊，就是粮，因为很多我们今天包括今天请我们专家也聊了，就很多朋友都说聊就说，哎，这个猪价肯定有机会是回到这个供就这个。盈利或者说微幅盈利或者说回到成本线波动，这个来说大家觉得是一个概率很高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个呢我认为呢确实我也同意这个观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我需要提示大家呢，就是到底这个成本是在什么位置啊，就是如果这个成本咱们夸大买，如果成本是 15,6 那么猪价的目标就是 15,6， 如果这个成本是 13,4 那猪价的目标就是 13,4， 那如果这个成本现在如果降到整个全市场的成本降到 11,2 那么猪价的空间就是 11,2 啊，那么可能很多朋友讲，哎，那怎么可能降到 11,2 呢，对吧，就是那个你这些高成本企业它其实成本韧性是很强的，然后一些折旧什么的，对吧，但是大家别忘了啊，这个粮食价格呢占到整个的饲料整个的完全成本的70%啊，那么来说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其实两周前也提示大家了，最近呢玉米和小麦的价格下跌是比较的快的啊，就是那后期这个粮食价格的最终的重心啊，对这个整个重新全市场的全社会的成本的重心啊影响是非常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你到底是之前，我觉得之前大家很早年初的时候大家还说，哎呀全社会的成本要到13-14这个水平，对吧，那如果大家讲法，如果这个成本下来呢，对吧，如果说粮食价格重心往下再下移一点呢对吧，然后再加本身社会，我们感受到整个行业上其实整体的降本增效呢是有一些成本有些成本，那这个来说我们需要评估一下成本的这个区间然后进而来说再去评估这个猪价的空间因为大家看到最近那些远期的一些生猪的期货价格已经会在下沉了。这个下沉来说呢，我觉得有综合的因素，对吧？很多人有没有说，哎呀，之前这个行业一直给这个，我们之前也反复跟大家聊了，说这个行业为什么去产能也很难？其实生猪这个远期货市场其实给了不少的套保机会。那为什么给套保机会呢？就是大家还是很多人很乐观，还是乐观的人偏多一些，就大家总是觉得很快就会反转起来。就这种想法，其实给了很多产能机会和低成本机会的人呢，再次存活在市场，甚至在扩展产能的这种机会。就真正我们认为，就真正的大家是。猫不理狗不理的，就这种情况，那就得是市场上的远期合约它没有利润连远期市场的合约都不给大家做多利润了，都不给大家这个套保利润了，那个时候来说行业才叫真正的悲观，就现在大家总是抱有还是很着急，哎呀这个机会很快来了，对吧，明年这价格就得起飞了，对吧，就这些声音还是非常多，但我们为什么就是一直见大家还是相对放平一点心态就是因为大家，当然我说了市场的投资机会很多嘛，对吧，就是你除非有一些有信仰的人，否则没有人去捧着这个生猪市场天天去看，对吧，就是你真的是有了，我们自然也会提示大家的，对吧，那确实是变数很多的时候，就是还是要稳一稳，对吧所以我提到这个期货市场其实还是给了很多的养殖主体就是可能非就现在大家看的是上市的上市主体，还有很多中大型的企业它没有上市，但那我有很多期货市场的朋友在期货公司工作，他们跟我说，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很多的这个中大型的企业没有上市的，套期保都赚了很多钱没有说这个从这个表面计算的什么猪羊比很低，所以他们也都还是有很强的生存韧性的就是不是大家想的就是全市场都亏得不行了，其实也没有这种恐慌的情况，而且你像前段时间远期合约一直给利润，就是虽然它不能全部套保，但是很多企业还是在里边分批的就是做了一些头寸做了一些这个空头头寸所以这点我必须要提示大家这个还是乐观情绪还是在这也是我们一直相对比较保守和相对中性的一个理由，没有出现非常悲观的那啥，因为大家知道投资机会都是在全面悲观的时候才会出现对吧，好，今天又讲了一些其他的那好，那今天我们的交流呢就到此结束欢迎咱们下周继续跟我们继续交流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